你的智商对你能不能发财其实根本没用。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经过数十年研究得出的结论，一个人的智商对财富积累的影响力仅仅只占了 1% 到 2%。 听到了吗？只有不到 2%。 那剩下的 98% 是什么？最新的全球财富报告给出了一个更让人绝望的数据，全球 1.1% 的顶级精英掌握了全世界 45.8% 的财富，而底层的 55% 的人口，几十亿人加起来只拥有全球财富的 1.3%。 这不仅仅是贫富差距，这是物种隔离。你以为这道墙是运气、是努力还是学历？错啊，真正把你死死定在底层的是你大脑里那套还在运行的早已过时的贫穷算法。你好，我是不凡。如果不看刚才那些数据，你可能还觉得自己只是暂时运气不好，但数据告诉你，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被设定好参数的游戏。绝大多数普通人终其一生都在错误的赛道上狂奔。我们被灌输了勤劳致富的道德观，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财富分配的顶层逻辑。社会最大的谎言就是把规则包装成了道德。今天这部影片，我不打算跟你讲任何大道理，也不灌任何鸡汤。我要做的是一件有点危险的事，我要带你潜入那个 1.1% 的人群的大脑，去把他们秘而不宣的七个核心认知逻辑偷出来，摊开在你面前。这些内容你在学校里学不到，在父母那里听不到，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为了让大众知道而设计的。这七点认知差异非常残酷，甚至会让你感到生理性的不适，因为它会全盘否定你过去二三十年的生存经验。但是请你务必坚持看到最后，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智商差异不大的情况下，知道怎样才能在这个阶层板结的时代撕开一道口子爬上去。首先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也是最致命的认知差异，在于你到底在靠什么赚钱。绝大多数普通人，包括很多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认知底色是线性思维。什么意思？从小父母和学校就教导我们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努力加班，工资就会涨。这套逻辑听起来天经地义，简直就是真理。但你仔细想过没有，这套逻辑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手停口停。你的收入完全依赖于你出卖的时间和体力。你的公式是收入等于时间乘以时薪。在这个公式里，时间是你最昂贵的成本，但它是有上限的。你一天只有24小时，哪怕你不吃不喝不睡，你也只能卖24小时。而且随着你年龄增长，你的体力会下降，你的时薪在35岁以后甚至可能面临断崖式下跌。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厂员工、白领精英明明年薪几十万，却依然焦虑的睡不着觉。因为他们潜意识里知道，只要生一场大病或者公司裁员，他们的现金流瞬间就会枯竭。他们看似光鲜，实则脆弱的像一层纸。而在真正的富人阶层，或者说在那些完成了阶层跨越的人眼里，努力工作只是入场券，从来不是致富的根本。他们的认知是指数思维和杠杆思维。他们不卖时间，他们购买别人的时间，或者构建不需要自己时时在场也能运转的系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去送外卖，你跑一单赚一单的钱，哪怕你把电动车骑出法拉利的速度，你也是在卖命。但如果你开发了一个外卖平台，或者哪怕你只是承包了一个片区的外卖配送站，你雇佣了50个骑手，这50个人在为你工作，每个人每跑一单，你抽成一块钱。哪怕你在睡觉，哪怕你去度假，这个系统都在为你源源不断的生产现金流。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早就说透的道理，依靠劳动收入永远跑不过资本收益。富人专注于拥有资产，那些能生钱的东西，股权、版权、房产、自动化的生意。 而穷人和中产专注于提高技能，为了把自己的时间卖个更好的价钱。这种认知差异带来的结果极其残酷，普通人陷入了越忙越穷，越穷越忙的死循环。你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学习，你的大脑被琐碎的工作和生活的鸡毛蒜皮填满，最后你变成了一颗只会转动不会思考的螺丝钉，直到你生锈被换掉。所以问问你自己，你现在的收入模式如果停下来一个月不工作，你还能活得下去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无论你现在工资多高，你依然处在社会的底层逻辑里。第二点，对规则与道德的双重标准，羊群的枷锁与狼群的工具。这一点说出来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不适甚至愤怒，但这恰恰是社会运行最隐秘的潜规则。普通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往往有很严重的道德洁癖和规则依赖症。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温良恭俭让，要吃亏是福，要老实本分。我们在做任何决策时，脑子里第一个弹出的念头往往是，这事儿对不对？符不符合规矩？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显得我不厚道？请注意，我不是教你去违法乱纪，更不是教你去做一个坏人。但你必须明白，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一直运行着两套规则，第一套是显性规则，它是写在法律条文、员工手册、道德教科书里的，它是给普罗大众看的，用来约束大家，维持社会秩序，让社会像机器一样平稳运转。它教导你顺从、牺牲和安分守己。第二套是隐性规则，它是利益分配的底层逻辑，只有少数身处高位的人才心知肚明，并且秘而不宣。在精英阶层的认知里，道德往往是底线，而不是上限。规则是用来利用的工具，甚至是用来打破的壁垒，而不是束缚手脚的锁链。你看历史剧，你看那些商业传记，你觉得那些开国皇帝、商业巨鳄，哪一个是靠着温良恭俭让上位的？教父里有句经典台词，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也看不清一件事本质的人，自然是不一样的命运。还有一句更扎心的，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这里的罪恶，不一定是指杀人放火，而是指对人性的极致利用，对他人的冷酷算计，是对规则边界的疯狂试探。普通人害怕冲突，为了所谓的体面和和气，经常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比如在职场上，被同事抢了功劳不敢吭声，觉得算了，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在利益分配时，不好意思开口多要，觉得谈钱伤感情。而精英们呢？他们极其务实，甚至冷酷。他们只看结果，不看情绪。在他们眼里，利益面前，没有朋友，只有盟友或对手。他们会利用你的不好意思，利用你的善良，利用你的道德枷锁，兵不血刃地拿走属于你的那块蛋糕。这很残酷吗？非常残酷。但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如果你一直用幼儿园的乖孩子逻辑去应对成年人的丛林法则，你注定会被吃得骨头都不剩。社会阶层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制定规则的人和遵守规则的人之间的差异。第三点，对消费与资产的致命错位，你是金钱的主人还是欲望的奴隶？这点直接决定了你口袋里的钱到底流向了哪里。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月薪过万甚至两万，到了年底一看存款还是四位数甚至负数？因为社会阶层越低的人，越容易陷入炫耀性消费和补偿性消费的陷阱。心理学上有个非常扎心的概念，一个在工作中缺乏掌控感，在社会地位上缺乏尊严感的普通人，非常需要通过买买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看看周围，是谁在排队买最新的 iPhone， 哪怕就手机还能用？是谁透支几张信用卡也要买个名牌包，哪怕挤地铁的时候怕被挤坏？是谁月薪5000也要贷款买车，觉得没车就没有面子，哪怕车子 90% 的时间都停在路边贬值？在普通人的认知里， 钱是用来花的，花出去的钱换来了当下的快乐和面子。他们的资金流向是收入拿去消费，直到花光光。而在富人的认知里，钱不是用来买享受的，至少在资本积累阶段不是。钱是资源，是士兵，是弹药。每一分钱都应该被派出去攻城略地，带回更多的钱。他们严格区分资产和负债。这是富爸爸穷爸爸里最核心的概念，但 90% 的人读了也做不到。普通人买的是负债，车子落地打八折，包包买回家就贬值，精致的衣服穿几次就过季。这些东西不仅带不来钱，还要你花钱去保养，去维护。富人买的是资产，优质公司的股权，核心地段的房产，具有版权的知识产权，能产生现金流的业务。这些东西可能不炫酷，甚至看不见摸不着，但他们在日夜不停地增值。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讽刺的宏观经济现象，穷人即使有了钱，也会通过消费主义的洗脑，把钱乖乖地流回富人的口袋。你辛苦打工赚的钱，通过双十一，通过情人节，通过买奢侈品，最后又回到了资本家手里。你只是金钱的搬运工，而他们是金钱的终点站。只要你还在为了面子买单，只要你还在被商家的精致生活广告忽悠，你就永远无法积累起跨越阶层的原始资本。第四点，对人脉的幼稚幻想，情感索取与价值交换。说到人脉，这可能是很多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最大的误区，也是最容易交智商税的地方。你是不是觉得多参加几个饭局，多加几个大佬的微信，在酒桌上称兄道弟，喝得烂醉如泥，就是积攒人脉了？你是不是遇到困难时，第一反应是找关系，然后发现平时跟你称兄道弟的朋友一个个电话都打不通？听好了，底层的人际交往核心是情感索取和抱团取暖。大家聚在一起吐槽老板，抱怨社会，或者靠卖惨来博取同情。维持这种关系靠的是浪费时间，一起喝酒、打牌、吹牛。这种关系极其脆弱，因为本质上你们是一群弱者的集合，哪怕10000只绵羊聚在一起也挡不住一只狮子。顶层的人际交往核心是价值交换和资源配置。在那个圈层里，没人有空听你诉苦，也没人在乎你的人品是不是老实敦厚，大家只关心一件事，你手里有什么筹码，我能跟你交换什么。这听起来很冷血，但却最高效。所谓的人脉本质上是资源的不对等交换。如果你自身没有价值，你认识谁都没用。哪怕马云的私人手机号给你，你打过去能说什么？你能给他提供什么价值？如果不能，你在他眼里就是一个骚扰电话。残酷的现实是，贵人相处从来不是因为贵人慈善心泛滥，而是因为他看到了你身上的利用价值，或者说投资价值。你必须让自己具备被利用的价值，你才有资格坐上那张牌桌。所以别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无用的饭局和社交软件上了。在这个阶层森严的社会，刻意练习你的核心技能，提升自己的可利用价值，才是建立人脉的唯一入场券。当你盛开，蝴蝶自来；当你强大，全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这才是人际关系的真相。第五点，对风险与稳定的病态理解。你是追求安稳的死水，还是管理波动的大海？这一点是关于胆量和概率学的。穷人最喜欢什么？稳定。你看看现在的就业市场，公务员、事业编、国企，几千人抢一个岗位。为什么？因为旱涝保收，因为铁饭碗。底层思维极其厌恶风险，哪怕风险背后是巨大的收益，他们也不敢碰。他们宁愿要一个确定的、一眼望到头的月薪5000，也不要一个 50% 概率能拿到5万、50% 概率可能白干的机会。这种对确定性的病态追求，直接锁死了你人生的上限。因为在经济学里有一个铁律，超额利润永远是对风险的补偿。 没有任何一种发财的路径是稳稳当当的。如果有，那一定写在刑法里，或者早就被权贵垄断了。富人怎么看风险？他们不是赌徒，他们不是喜欢在这个赌场里乱下注。富人是在管理风险，他们是反脆弱的践行者。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打工就稳定吗？公司可能会倒闭，行业可能会被颠覆，比如现在的 AI 取代白领，你的岗位可能会被更年轻、更廉价的毕业生替代。所谓的稳定，往往是最大的风险，温水煮青蛙。它让你丧失了在野外生存的能力，一旦原本的环境被打破，你将毫无还手之力。富人会评估，这件事如果失败了，我能不能承受？如果最坏的结果仅仅是损失一点钱，但成功的收益是几十倍的回报，那就干。他们通过配置资产、分散投资、购买保险、设计法律架构来对冲风险，而不是通过不作为来躲避风险。当你还在担心创业失败了怎么办，跳槽了后悔怎么办，投资亏了怎么办的时候，阶层高的人已经是错了十次。哪怕他们失败了九次，只要赢了一次，那一波红利就足以覆盖所有的成本，甚至从你身上赚走你一辈子都攒不下的积蓄。如果你不敢冒险，那你就只能注定为那些敢于冒险的人打工。第六点，对婚姻与爱情的浪漫化误读，是找个伴儿还是开合伙公司？这一点可能很多女生，包括重感情的男生不爱听，但为了你的下半生，我必须得说。在社会底层和中层，影视剧、言情小说给大众洗了脑，让大家觉得婚姻的核心是爱情，是心动，是他对我好不好，是否提供情绪价值。于是，很多人因为一时的荷尔蒙冲动，因为对方会嘘寒问暖，会剥虾壳，就裸婚、闪婚。但在上流社会的认知里，婚姻的本质是两个经济实体的合并，是一家无限责任公司的成立。听起来很冷血，对吧？但这才是最稳固的结构。他们看重的是对方的家族背景、教育程度、社会资源、情绪稳定性以及未来的抗风险能力。这不仅仅是为了老话说的门当户对，更是为了确保这家合伙公司在未来几十年里能抵御风雨，能让资产增值，能给后代提供最优良的竞争环境。普通人的婚姻往往是扶贫式的，或者是弱弱联合的抱团取暖。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大病、失业、房贷断供，所谓的爱情在柴米油盐和贫贱夫妻百事哀面前会碎得一塌糊涂。你会发现，那个曾经让你心动的人，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成为你人生最大的拖累。而精英的婚姻是强强联合，哪怕感情淡了，利益捆绑还在，孩子抚养的共同目标还在，这艘船就不会轻易翻。贫穷家庭的容错率极低，一次错误的婚姻选择足以让三代人翻不了身。而你却还在用恋爱脑去赌下半生，这不仅是天真，更是对自己、对父母、对未来孩子的不负责任。好的婚姻一定是势均力敌的战友，而不是单方面的扶贫。第七点，对信息与真相的接收差异，奶头乐的麻醉与深度思考的痛苦。这最后一点也是此刻正在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事。请问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刷短视频、看爽文、打游戏、看明星八卦？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一个奶头乐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上 80% 的财富会掌握在 20% 的人手里。那么，怎么让那 80% 被边缘化的底层人老老实实，不造反，不思考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塞上奶头。这个奶头是什么？是发泄性的娱乐，比如网络喷子、键盘侠、口水战；是满足性的娱乐，比如肥皂剧、偶像综艺、无限流的短视频、色情擦边内容。底层人沉溺于廉价的多巴胺，算法比你自己更了解你。他知道你喜欢看大腿，就给你推大腿； 他知道你喜欢看仇富，就给你推仇富。他把你困在信息茧房里，让你觉得世界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你以为你在看世界，其实你是被喂养的数据工具人。你的时间，你的注意力，被这些平台收割，变成他们财报上的数字。而顶层人在做什么？他们在控制多巴胺。他们甚至会限制自己的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他们在做深度阅读，他们在看财报，在读哲学，在研究历史，在关注政策走向，在付费获取那些枯燥但高价值的一手信息。这造成了巨大的信息差和认知差。当你在讨论某个明星出轨的时候，他们在讨论行业风口的转移。当你在抢几块钱的群红包时，他们在布局下一个五年的赛道。认知差异的鸿沟就是这样被一个个抖音神曲，一个个热搜榜单给填满的。你笑得越开心，你离真相就越远。你越是沉浸在虚拟的快感中，你在现实中就越是无力。讲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背脊发凉？是不是觉得人生无望，阶层固化的像一块铁板，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不，如果你这么想，那你还是没听懂我的初衷。我费尽口舌揭开这些残酷的真相，不是为了让你绝望，而是为了让你觉醒。鲁迅先生说过，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只有当你意识到勤劳不能致富，你才会停止无效的瞎忙，开始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系统，哪怕是从摆地摊雇一个人开始。只有当你意识到消费是陷阱，你才会砍掉那些虚荣的开支，开始存下第一桶金去买入资产。只有当你意识到人脉是交换，你才会停止无效社交，躲进洞穴里去磨练你的核心技能，直到你发光。只有当你意识到奶头乐是毒药，你才会扔掉手机，去读书，去思考，去抢夺对自己大脑的控制权。这个世界确实不公平，起跑线确实不一样。有人出生在罗马，有人出生就是牛马。但认知的觉醒，是上帝留给普通人最后一道窄门。这就像电影《黑客帝国》里的那颗红色药丸。吞下它，你会看到真实世界的残酷与荒原本色，你会感到痛苦，但这正是你掌控命运的开始。不要再做那个在梦里酣睡的人了。从这一刻起，杀掉你内心那个软弱、顺从、贪图安逸、随波逐流的穷人思维。哪怕你现在身无分文，只要你的认知变了，你的行为就会变，行为变了，习惯就会变，习惯变了，命运终将改变。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但我更想对你说，真正的强者是在认清社会的残酷规则后，不再抱怨，而是利用这些规则武装自己，成为那个制定规则的人。路就在脚下，怎么走，看你了。我是不凡，感谢你的观看。如果今天的影片有触动到你，请在评论区留下觉醒二字，时刻提醒自己。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